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48回。听到邱师兄的劝解，老者和惨白面色的中年人互相看了一眼，但马上老者就抢先一步说道：
邱师弟，此话有理呀，我看就由掌门师兄拿主意得了，我们尹剑锋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另一位中年人闻言脸色犹豫了一下，也只好说出了同样的话。落云宗掌门脸色略缓，想了一想之后，看了韩立等七人一眼，从容说道：
这名弟子比较特殊，最后再来处理吧。那么现在先分配一下其他弟子的归属，毕竟我们落云宗内六峰恐怕都不会嫌弃弟子多的，那先从这七名外室弟子开始吧。
一个时辰之后，韩立和络腮胡子两个人站在了巨波之上，跟着姓余的青年再次往那天泉峰飞遁而回。他们身上的衣服啊，已经换成了断蓝色的低阶弟子的服饰。在那厅堂内的一番划分之后，他二人竟被划分给了天泉峰。姓余的青年似乎对此一点意见也没有，一等分配结束，就带着两个人离开了石殿。至于那位香饽饽一样的魁梧青年，却意外的被分给了幻石峰。虽然说灰发老者和尹剑锋的中年人都是一脸的不高兴，但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好在他们也被分给了另两名所谓的内门弟子，总算不是空手而回呀。你二人虽然入门的身份只是外室弟子，但是分到我们天泉峰来却也算是你们走运了，因为家师也是你们师祖，一向待人平和仁厚，我们也不会待你们外室弟子过分严酷的。哦，当然了，分给你们的任务还是要定时完成的呀，其余的时间呢就随你们自由了。若是有机会立下大功的话，说不定师祖也会赐下筑基丹给你们的，毕竟名义上外室弟子和内门弟子享受的待遇还是一样的，只不过呀，内门弟子主要的任务是修炼，你们呢因为资质的原因，自然要在制服炼药等杂学上多下一些功夫了。本峰上的几名师伯在此上面的造诣可是很深的呀，你们可以学到不少的东西。似乎因为韩立和络腮胡子已经是天泉峰的弟子了，这位青年呢对两个人温和了许多，并开始讲解一些要注意的事情给两个人听。
多谢于师叔指点，
虽然觉得有些别扭，可是韩立表面上还是露出了恭敬之色，称谢道：至于那位络腮胡子大汉，咧咧嘴而已，似乎不善言辞的憨厚样子，这让已经知道对方来历有点问题的韩立心里一阵的无语啊。大汉要么演戏的本事已经是出神入化了，要么这个人真的不知道自己身上的异状。但是如此一来，那位苗师兄看到他时候的异样可就有点耐人寻味了。他可不相信一位筑基后期的修士也能看出此人身上的寒气，那里面肯定有一点猫腻的。
姓余的青年对韩立和大汉的表现似乎挺满意，又提点了几句之后，就带着两个人在天泉峰山腰处的一片阁楼前落了下来。在他们降落之处的一处青石平台上，有两名少男少女正肩并肩而立，说着什么话。一见到青年，两个人立刻停止了说话，并走了过来。
哟，这不是于师叔吗？怎么，
师叔是来找师祖的吗？长着娃娃脸，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模样的少女冲青年笑嘻嘻地问道。她随意的态度让深知修仙界尊卑严格异常的韩立心里是一阵的愕然呢。
不错，这两个人呢是这次分来的外室弟子，我要让师祖见一下，然后看分到哪一位师兄门下比较好啊。
姓余的青年似乎和这少女非常熟悉的样子，露出一丝笑容说道：
是新来的师弟呀、以后有机会别忘给我和新师弟讲讲世俗界的事情，我可很想听呀。
少女闻言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冲后面的韩立和大汉甜甜一笑。
师姐想听的话又何必拉上我，我还要修炼呢。
一旁的黑黑的少年老实巴交的喃喃说道：
修炼，修炼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的，但是有世俗界的新师弟加入了天泉峰，这可是一件难得的事情，自然要多听听一些外面的有趣的事情啦。
这个少女啊，虽然年纪娇小的样子，却呢越硬要做出老气横秋的模样教训着少年，看起来实在让人无语啊。
姓余的青年露出了一丝苦笑之后摇了摇头，就不再多说的带着两个人进了对面的院子里边。
你们两个人注意了啊，这马师妹和新师弟虽然看起来年轻，辈分也和你们一样，但是啊却是师祖在世俗界的后辈，虽然尚未正式收为弟子，但那也是迟早的事情，千万可不要得罪他们呀，否则师祖怪罪下来可没有人能保得住你们。
青年一边走一边出言提醒。韩立听了这话苦笑着点了点头，而那大汉呢则摸了摸后脑勺笑着没有说什么。见到他们两个人这般的表情，青年微微一笑，又出口安慰说：
那新师弟啊是个老实人，不会做出什么不妥的举动，就是这新师妹也只是从小离家性子调皮了一些而已，但人呐也没有什么恶意的，所以你们两个人呐也不要太挂心这件事情，只要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了。
韩立和大汉自然是连连点头称是啊。
就在说话间，几个人就穿过了数间庭院，出现在一处幽静的厢房前。
是君儿吗？
几乎在刚一出现在厢房前的同时，几个人耳边响起了淡淡的男子的声音：
徒儿拜见师父。
于俊一闻此声立刻停下了脚步，神情肃然的大声答道：
你三师兄和五师姐也在此处，带你身后两个人一起进屋吧。
是。
这于俊啊不敢怠慢，一招呼韩立和大汉就快步走进了半掩屋门的厢房内。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是一间精致淡雅的大厅，除了几盆碧绿的不知名花草之外，就只有一套乌木桌椅在里边，而在桌子旁边正坐着一位儒生打扮的中年人，相貌古怪，三缕乌黑长髯漂浮胸前，一副仙风道骨的脱俗表现，而此人的两侧呢还各站立着一男一女，男的是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竟然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者，小而不语，女的呢则脸如白玉，相貌俊秀，有27、28岁的样子，面无表情。于俊急忙上前几步弯腰施礼：
参见师父，三师兄五师姐好。
行了，起来吧，
都不是外人，何必这么多礼啊？哎，这两个人就是新入我天玄峰的弟子吧？
中年人衣袖一拂，让这青年自行起身，然后颇有兴趣地打量了韩立两个人几眼。
韩立一眼就看出来了，此人是结丹中期的修士，
心里头虽然有点郁闷，但还是只能强笑地叫了一声师祖。
大汉同样如此，这位师祖大人显然没看出大汉身上的异状，当然了，更没有神通发现韩立的真正修为，因此他问了韩立和那叫杜东帝大汉的名字，随意地说了几声不错之后，就转脸对一旁的男女弟子温声地吩咐道：
既然你们二人都在此处，那就不要再麻烦其他人了。你们呀，一个精通制符术，一个呢在炼丹上颇有建树，应该都缺人手才是啊。这两名新来的弟子就由你二人暂代一下，当然了，顺便指点一下他们功法上的修炼，即使是外师弟子修为太低的话，也会让其他山峰的同门看笑话的。
是师父，我和师妹就一人带一个吧。
白发老者闻言满脸失笑，而那二十来岁的艳冷女子犹豫了一下之后，也微微的点了点头。
既然师妹也同意了，我那边制服啊需要一些比较稳重点的帮手，我看就让这位杜师侄过去帮一下忙吧，而韩师侄我看就由师妹带一下吧。
老者想了想之后接着开口建议道。
那女子神色不变的嗯了一声，却根本没看韩立任何一眼。
那中年人见此点了点头，就忽然对韩立和大汉讲道：
好了，你二人先下去吧，我还有事情和你们几位师叔商量一下，你们就在屋外稍候片刻。
韩立和大汉互望一眼，老实的口中称是，然后退出了屋子，并远离厢房数丈之远，乖乖的候着。随后大汉杜东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却抬头望着晴朗万里的天空，愣愣的不知道在寻思着什么。而韩立呢，却一边露出懒散的样子，一方面呢却暗自偷听着厢房内的动静。以他强大的神识，屋子里边交谈的一切自然无法逃出他的耳目，所以脸上啊这个韩立的神色不变，但是眼中却不停变换着几丝异色。一顿饭的功夫之后，厢房的屋门再次打开，于军和那白发老者还有冷艳的女子先后走了出来。老者二话不说，一抬手放出一件长条形法器，然后冲女子和于俊说了两句告辞的言语后，就将大汉一卷破天而去。这个时候呢，女子也走到了韩立面前，冷扫了他一眼，毫无感情地说道：
走吧，跟我回洞府。
韩立嘴角微微翘起，但是随后就恢复如初的点了点头。红光闪动，一片红霞迎头照下，韩立站在原地动也没动。两个时辰之后，韩立出现在了一片百余丈大小的陌生药园内。看着药园内葱葱绿绿的几种单一药草和药园中仅有的三座茅屋，以及药园紧挨着的一座无名小山的时候，韩立摸了摸下巴，脸上呢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那位筑基中期的冷艳女子用一条红色彩带载着二人飞到了此女洞府之后，这位叫穆佩玲的师叔就问他是愿意看管药园呢，还是愿意跟他学习炼丹之术。
这让韩立听了一愣。毕竟一般修士，只要不是脑子有问题的人，肯定要求学习后者了。但是此女还没有等韩立接口，就冷冷地讲道：
看管药园非常的简单，只要每年上交定量的药材就可以了，可以有大量的时间修炼功法。而学习炼丹的外师弟子，虽然有机会接触到高深的丹药之道，但是每月都有定时定量完成的丹药炼制，相比之下修炼的时间就大大的缩短了。
他说完这些话，是让韩立仔细想清楚了再说。韩立呀，一听心里是大喜过望，自然不加思索的就选了丹药园的老本行啊。
这几乎啊是为他贴身打造的工作，正好呢可以让他明目张胆的修炼了。他原本还在想如何才能让自己逃脱繁多的杂物工作而专心的修炼，这一切竟如此恰好的解决了。他和这药园的工作还真是有缘之极呀。
冷艳女子对韩立选中药园工作没有露出什么意外之色，当即就带着他到了此地，让其和原来在药园工作的一位女弟子交接一下，就留下一块记载水属性功法玄冰诀的玉简，带着原来的看园人飞离了此地。如今这里不用问，他已经成了韩立的地盘了。
韩立等那冷艳女子驾着遁光不见踪影，当即手掌一翻，看了看手里之物，一块蓝色玉简，一块绿色玉简和一面黄色令牌。绿色玉简之内呢是培育园内药草的心得方法，因为这里的药草品种啊比较普通，而且种类不多，只要不是您蠢到家了，是非常容易上手的。另一块蓝色玉简则就是那木姓女子留下的玄冰诀功法了。这个功法它当然不可能是什么顶阶法诀，甚至啊连二流功法也谈不上，威力弱得实在可怜。唯一的优点大概就是修炼容易，瓶颈比较容易突破吧。说起来此女倒也没有坏心，韩立身为外室弟子，在她眼中资质自然不会太好的，所以才特意挑了这个简单点的功法给她。至于最后的那块令牌，则是控制这片药园外面一个粗浅法阵用的，她自然不会将其当作一回事。将手中东西一收之后，韩立慢悠悠地步入了那三间茅屋之内，转了一圈又不慌不忙地走了出来。韩立站在茅屋前面，目光一扫之后落在了药园后面的小石山上，脸上呢露出了淡淡的笑意。他先缓缓地闭上双目，将强大的神识徐徐放出，笼罩住附近数十里的范围，确定的确没有其他修士注意此处之后，就不客气的两手一挥，一阵清明之声响起，十几口青光闪闪的飞剑从袖口处蜂拥而出，然后在神念操纵之下击射向小石山。山石被众飞剑三下五除二的一阵乱砍之后，就如同切豆腐一样啊，瞬间开出了一个深深的洞口。韩立神念随后以一化十啊，每一道神识都操纵一把飞剑，各自忙碌地开辟出一间间的石室。这些石室大小不一，功效各异，韩立早已经是熟练至极，根本是无需细想。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49回。